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合调查机制，找出在叙利亚发动氯气和其他有毒化学气体袭击的肇事者，这是安理会首次要对那些袭击事件问责。2013年在大马士革郊区发生的可怕沙林毒气袭击震惊了全世界，当时那一地区被反对派控制，毒气袭击造成数百名平民丧生。阿萨德政府否认进行了毒气袭击，但是接受了俄罗斯和美国的条件，将其化学武器储备公之于众，并允许国际检查人员移除并销毁那些武器。尽管叙利亚的化武销毁经过验证，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今年2月表示，他们的监督人员十分确定有毒化学气体氯气曾被反复并系统性的用作武器。装着氯气的炸药桶是从飞机上空投的，而叙利亚反对派没有任何飞机或直升机，只有叙利亚政府有。阿萨德政府一再否认进行了这类袭击。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星期五再度在安理会作出否认，并形容目击者有关政府飞机发动袭击的证词是无中生有。美国为这项要求对那些发动袭击的肇事者问责的安理会决议做出了数月的努力。新的决议要求建立一个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联合调查机制，以决定是谁在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塔利班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首都喀布尔阿富汗警察学院的自杀爆炸事件负责。警方报告说，袭击导致至少27人丧生，另外超过25人受伤。一名阿富汗警官表示，炸弹手身穿警察制服，混入放假后返校的学生中间。此次袭击的几个小时前，喀布尔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呢发生了一次威力巨大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该驻地警告居民区，那么那次爆炸导致至少15人丧生，大约240人受伤，并摧毁了很多房屋，事件中绝大多数遇难者是平民。还没有人声称对卡车爆炸事件负责，但是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袭击事件的主使不会得逞。在这同时，有报告说星期五在喀布尔机场附近至少还有一次爆炸事件，该机场紧邻美国特种部队的驻地，爆炸细节还不得而知。星期五阿富汗警察学院的爆炸事件是自从塔利班上周确认其创始人奥马尔死亡之后首次声称负责的爆炸事件。白宫对一名重量级民主党参议员公开反对伊朗核协议表示失望，但是并不出乎意料，这个协议正等待国会批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说，参议员舒默早在2003年就与奥巴马总统持不同意见，他指的是当时舒默投票赞成美国出兵伊拉克。舒默发表声明对他的担忧作出解释，说对伊核项目的检查机制不够，他还表示担心取消对伊朗制裁后带来的资金将使伊朗可以增加对中东各地激进组织的提供的资金，进一步带来中东地区不稳定。舒默预计2017年将成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他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受到的一个严重挫折。奥巴马政府正艰难设法赢得国会对伊核协议的支持。星期四，一名重量级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已经宣布反对该协议。在这同时，美国表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伊朗精锐部队圣城旅指挥官最近访问俄罗斯表示严重关切，他的访问违反了联合国的旅行禁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星期五说，有关官员正在了解有关这次行程的细节。美国福克斯新闻和路透社都报道，苏莱曼尼7月24号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防长绍伊古会面。苏莱曼尼一直被禁止国际旅行，他的财产也被联合国安理会冻结了将近10年。 美国一名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子邮件网络的黑客袭击带有国家支持的攻击的所有特征。这起袭击是7月25号发生的，导致电邮网络关闭，至今仍未回复。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国防部为了应对这一网络入侵，采取了最为保险的做法，就是关闭整个系统，以便做出必要的修复。包括全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侵入电邮系统的黑客袭击来自俄罗斯。媒体援引的是未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但是一名熟悉这一情况的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这次网络攻击影响到大约4000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国家广播公司援引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没有机密信息被盗走或者泄露。十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正式拉开了2016年选战的序幕。他们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进行了第一次候选人辩论。尽管有前期炒作的因素，但是这次辩论在很多方面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亿万富翁川普发话，他绝不会很快退缩，他将热切地回应攻击。但川普也在一些共和党人中呢，引发了关于他对共和党忠诚度的怀疑。他是在台上唯一一个拒绝支持承诺支持共和党最终候选人的人，而且他也拒绝排除作为第三方候选人竞选总统的可能。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人支持伊朗核协议；马航失踪的370航班的失踪者家属冲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美国表示现在还不能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二战谈话咨询报告出炉；中国的异议群体抗议知名艺术家艾薇薇赞扬中国，他们说艾薇薇的表态是让他们感到偶像崩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自军表示，台湾应该做出正确选择，是继续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呢，还是重回台独的邪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核协议的一些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人支持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认为这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奥巴马总统在位于美利坚，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特别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演讲中，奥巴马总统说，继续孤立伊朗将会促使德黑兰非常迅速地制造核武器，挑起中东的另外一场战争。但是呢，一些国会议员还是持怀疑态度，并且承诺要在国会表决前就伊朗核协议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缓解了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国际上对其核项目的控制，使美国更安全。因为严格的检查将使德黑兰不可能秘密制造出核武器。
未来几十年，检查人员可以进入伊朗的整个核供应链，从他们获得原料的铀矿山和钢厂，到提供核材料用的离心机生产设施。
奥巴马说，放松制裁并不会把伊朗变成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他们的常规力量将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比，我们对以色列的军事质量优势的承诺可以保证这一点。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该协议落空，伊朗可能很快制造出核武器，引发中东的另一场战争。
有谁会怀疑现在对这项协议提出苛刻反对的声音也同样是坚决要求总统轰炸那些核设施的？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然怀疑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是否妥当。
难道我们要相信一直高唱美国去死的伊朗领导人？如果这一协议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后果又是什么？
奥巴马上周三的讲话回应了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
这也奠定了总统认为和波斯湾与以色列国家的重要关系。他还呼吁美国国会认识到自己促进国家安全的责任。
to promote the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前美国大使罗伯特·亨特告诉美国之音，奥巴马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说，美国国会最终会批准这一协议，而履行这一协议符合伊朗的利益。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呢，星期四在克利夫兰举行。那么这一次在克利夫兰举行的首轮辩论，一共有10名共和党候选人参加，他们是依据民调的名次进入的，其他的7名另外举行一个比较小型的辩论会。那么这一次的首轮辩论呢，受到了高度的期待，而且在举办城市克利夫兰呢，可以说受到了很多保守派选民的密切关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克利夫兰发来的报道。
举办辩论会的体育场外有许多媒体帐篷，象征小贩。无党派选民10万进入辩论会会场。
能容纳20000人的地方，他们只发了4500张票。
就克利夫兰政坛最大的一次活动而言，10万没有得到一张票，一票难求的不仅仅是他。成千上万没有得到辩论会门票的保守派选民在克利夫兰四处聚集在一起，通过电视转播观看辩论。克拉克从阿拉巴马州赶来，当然没有能得到门票，他只好从辩论会现场外观看他所中意的候选人卡尔森大夫上台。
我觉得他地位相当不利，因为他没有得到多少提问。
辩论会之夜，地产大亨川普的发言引起了最多的笑声和喝彩，克拉克对此很不以为然。
我觉得这就是一场川普布什秀，不是公平的辩论。
It's good television.
这是很好看的电视，也是很好的政策讨论。
沃尔特斯是美国保守派联盟成员，该联盟在克利夫兰中心的布鲁斯俱乐部举办了一个最大的电视观看会，那里不仅有电视实况转播辩论会，而且也有舞台，让好几个没有能参加辩论的候选人有机会跟选民接触交流。克拉克说，一些候选人没有被邀请参加辩论会，但川普却得到邀请，这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我简直不能相信，很多人居然认为他能当世界领袖。
我认为他是个玩噱头的人，玩得不错。
竞争总统提名的人这么多，石曼对很多参加辩论的候选人的动机感到怀疑。
我认为其中一半人来这里是为了露脸，可能为4年或8年之后做准备，或者是争取被挑选为副总统候选人或内阁成员，或为了别的什么目的。
仅仅是一轮辩论还不足以让石曼打定主意投谁的票，他希望再看几场辩论，看谁还能继续竞选，然后再决定把选票投给哪个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历来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一些候选人现在主张要采取严厉的措施，阻挡非法移民越境潮流。可是也有一些候选人就呼吁移民改革，给予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合法的身份。那么在这样不同的政策主张当中，夹在中间的呢，就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过来，误以为说他们能够自动的被允许合法停留在美国。这些非法入境的年轻人，他们到底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专访。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马来西亚证实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一块飞机金复翼是来自于马航370班机，不过呢，法国表示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够确认。那么马航已经失踪了，这架班机已经失踪了515天了。那么很多的家属呢，他们对于马来西亚的这个解释呢感到非常的愤怒，也提出了质疑。有数十名马航 MH370 的航班失踪乘客家属呢就来到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外面示威抗议，并且一度的试图冲入使馆。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外聚集了约50名马航 MH370 失踪乘客家属，他们抗议马来西亚政府星期四宣布法属留尼汪群岛所发现的机翼残骸确属马航失事的370航班。示威者程丽萍说，
那个宣布了说是找到残骸，确定了是370的，但是法国那边都没有说确定。我们要求那个马政府来给我们去做这个解释，所以他们马政府没有出面，没有人来参加会议，所以我们来到大使馆邀请他们去出席会议。
参加示威抗议的江辉谈到了中国外长王毅近日的有关说法。
中国人、中国政府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昨天我们外交部王部长亲自让他们给我们进行深入解释，他们却不来派人参加今天的会议。今天到这里就一个要求，要求他们派人参加会议，让他们履行他们的国际公约，根据国际公约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
示威抗议过程中，家属曾一度想冲入大使馆，并且同守卫使馆的中国警卫发生了推撞。警方在现场部署了约100警力，不时听见有人高呼警察打人，警察打人，也有示威者指责现场警察。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抗议者说，
马来政府接管370事件，但是呢，到现在马来政府没有人出面给我们家属接触，给我们家属解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负责任的政府吗？
这位李姓的失踪乘客的母亲说，希望得到靠得住的真相。
我要真相，我要370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政府给我们一个能靠得住的、能有力、有强有力的说服，能把我们说服了，因为500多天了。
法国有关部门尚未公布对留尼汪所发现的飞机残骸的最终鉴定结果，此前只是谨慎地表示残骸属于马航失事航班的可能性很大。 报道说，围绕飞机残骸的悬念估计持续不会很长，推迟宣布恐怕只是程序问题。也有报道说，一些中国家属似乎缺乏理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作为呢，引起国际关注。早些时候中国官员说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但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的相关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修建活动停止，我们希望看到声索方之间以相互回应的方式停止填海造地，停止新的建造工程，停止对前哨地点的进一步军事化。美方希望看到紧张局势从整体上得到缓解，为解决诸多主张声索创造外交解决的空间，所以只要中国愿意采取这些步骤，美方都会欢迎，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一点。稍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示，希望有关中国已经停止填海造岛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克里说，美方希望填海造岛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军事化这三项活动都能停止，希望各方能各退一步，合作制定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法律机制。在此之前，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克里说，王毅对解决南中国海纠纷展示了另一种程度的意愿，尽管不如美方所期望的那么完全彻底，但至少是一个开始。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说，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呢，也对中国南中国海的问题呢提出看法。他表示对于南中国海的局势严重关切，而且他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的航行还有飞越自由的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记者会，克里强调，美国呼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挑衅性活动。克里国务卿说，
I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ove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对南中国海的局势发展，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及其建筑物潜在军事化，表示严重关切。我重申，美国坚决支持导航和飞越的自由，以及对海洋的其他合法使用。我提醒大家，这些是普遍的权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克里说，他为此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声称对这些岛屿、岛礁其中一些地区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都应采取具体措施，避免进一步填海造地、军事化和建筑施工，以缓解当地紧张局势。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了2015年国际人口贩运报告。那么有报道说，国务院对今年的这个年度的人口报告进行了调整，是为了要推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国会议员也就此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质询，相关的争论呢也引起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内容。
人口贩运活动将世界各地的弱势人群变为现代奴役的受害者。美国把相关国家公布于众，用这种方式警醒有关国家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有多达2700万人生活在现代奴役之中。
We have a moral imperative to speak out against trafficking。
从道义上说，我们有责任坚决反对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涉及强迫劳动、性奴以及资助犯罪活动。
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没有将古巴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列入最差类别。古巴今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马来西亚则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 TPP 的成员国。
我们很多人担心提升马来西亚的类别更多是为了确保 TPP 谈判成功，而不是关注被贩运的人。
我们仍旧非常关注马来西亚的人口贩运问题。
国务院说，马来西亚加紧了对人口贩运案件的调查和起诉。
类别划分并不是评估一个国家人口贩运问题的严重性，而是评估这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程度。
国务院坚持说，报告是认真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克里国务卿为人口贩运报告负责，没有任何人能质疑国务卿打击人口贩运的决心。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认为，可以强化授权国务院发表人口贩运报告的法律，让国会对每年各国类别的调整进行监督。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他任命的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星期四向他提交了报告，为安倍谈话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日本究竟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呢？中国是拭目以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主席西施泰三星期四在首相官邸向安倍递交了这份38页的报告。西施泰三对安倍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为他即将发表的二战周年谈话提供参考。安倍在接过报告后说，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我希望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一个讲话，告诉全世界我们从战争学到什么，以及我们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恳谈会自2月成立以来开过多次会议，最后总结的报告提到，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扩张是侵略行为，不过并没有言明安倍在他将发表的谈话中应该说些什么，或者是否应该沿用过去历任首相谈话对于日本二战行为道歉的字眼。恳谈会主席西施泰三说，
本質的見解を一度まとめて、
我们觉得应该会诊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以提供首相作为参考，至于他对此有何想法或者打算做些什么，这些都是首相自己的决定。
不过恳谈会代理主席北冈伸一说，报告敦促对日本二战行为受害者的感受有所表示。
我们所做的是整理并写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它并不涉及是否应该有道歉或是应该有何作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对于和解以及和解的过程本身还是有其必要。
正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历史问题是两人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问题是跑不了的。其实不光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怎么过这一关。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阐述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
王毅表示，日本今后的走向也受到各界关注。他说，近来日本调整军事防卫政策走向都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希望日本能继续走过去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夏伟，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习近平上台以后的美中关系达到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悲观程度，可是呢，他还是认为美中合作很重要，是无可替代的。至于制度价值的争论，不应该来绑架两国共同的利益，以及两国应该来共同的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可是呢，夏伟也同时指出，因为两国现在缺乏有远见跟魄力的领导人，因此呢，他仍然不看好未来美中双边关系走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现年75岁的夏伟研究报道中国推动双边关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习近平上台两年来美中关系下滑现状的悲观达到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So there's a great deal of, I think, disappointment.
很大的失望、沮丧还有挫折感，也就是说，不是不愿意两国关系朝着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越来越感到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大了。
夏伟说，美国应该适应中国的崛起，甚至开放思考一些难以想象的选项，包括承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某些势力范围。但他批评目前中国把美国当作敌对势力的做法，严重阻碍了前代领导人开创的美中关系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认为不需要采取灵活姿态了，我认为这是非常短视的看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灵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失去了领导能力，也就失去了发现创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经美国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美中关系巨变的夏伟认为，虽然美国人永远不会喜欢一党专政，但有关制度和价值观的辩论不应该绑架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如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气候变化的解决。
我们因为在其他很多事情上持不同看法，而让这些对我们形成共同挑战的更大的议题被绑架，是非常短视、非常傻的。
夏伟表示，他不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会有重大突破，因为他认为两国均缺乏扭转目前双边关系下滑退势的卓越领导人。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 system in Iran.
我们看到伊朗的制度也是大部分西方世界不愿意支持的，但是我们现在达成了一个协议，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也可以达成，并应该达成。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和勇气，我看不到双方具备足够多的这种能力。
夏伟是历史学家、作家、媒体人、教授、活跃人士，他出版过17本著作，多数与中国有关。最近的一本是2013年与鲁勒汉合著的《富强》。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最近，浙江省各地发生了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会还有十字架，而这种强拆的行动呢，甚至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 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知名艺术家艾薇薇目前人在德国。日前他接受南德意志报专访的时候，他所发表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德国之声报道，艾薇薇在采访中对于中国政府大规模的逮捕维权律师以及此前中国政府对他的强硬态度表示理解，这引起了海内外异议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就把艾薇薇的这番表态称作是偶像的崩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艾薇薇已于上周四抵达德国，目前人在柏林。据德国之声报道，柏林艺术学院下周将邀请他商谈担任客座教授一事。这所学校在2011年就向艾薇薇发出过邀请，但由于护照被中国政府扣押，他无法自由出境。2011年，艾薇薇曾因茉莉花革命而被中国政府羁押81天，护照也被扣押。今年7月23日，他重新获得护照。他对南德意志报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允许他自由出入。他说，他们几乎是无条件的将他还给了我，他们也承诺我可以回去，这对我很重要。他们说，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也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因为当局不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他们不在乎社会主义。他说，独立媒体人文云超在评论中国政府归还艾薇薇护照一事时说，这或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之行有关。他说，
习近平他今年9月份要访问美国，他也会承受这方面的外交的压力，所以不排除通过允许艾薇薇出境这种方式来缓解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特别是转移外界最近针对中国镇压维权律师这一件事情上的批评和指责。
他同时也表示，由于艾薇薇是一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外界一直给中国施压，要求保障他的基本人权。引起争议的德国之声报道称，艾薇薇表示他明白当局之前为何对他如此强硬。报道还称，艾薇薇在评价中国政府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一事时说，他们的案子将会由法院来判，当局不再游走于法律框架之外。以上言论也是引发意见群体不满的几个主要观点之一。温云超认为，艾薇薇这次采访中发表的言论与他过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很难被接受。他说，
针对艾薇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些内容，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例如他提到官方他比较他个人的遭遇和维权律师的遭遇的时候，他有一个结论说，针对维权律师群体，官方不再是在法律之外活动。我想这个显然并非事实，并且另外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首先要有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公众对批评本身应该有的意涵的一个一般性理解。就是说，我个人也认为就是说，批评应该是一个独立性的行为，它并不是像政客那样需要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才能够批评。
然而，与艾薇薇相熟的前德国之声记者异议人士苏雨桐表示，德国之声这篇报道是翻译稿并有引导性的内容，扭曲了艾薇薇的本意。他说，
艾薇薇根本没有妥协，
他最妥协的时候是他刚放出来81天以后刚放出来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只是沉默，并没有说助纣为虐的话，也没有表扬过中国政府。所以说我不相信他到了自由的国家他突然那个是这样子。
这篇德国之声报道的作者约尔格8月5日发布推特说，艾薇薇赞扬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记者在南德意志报的英文采访稿中看到，在谈到中国维权律师的遭遇时，艾薇薇说，是的，当局对一些案件表现得相当极权，但这和我以前被拘留时的情况非常不同。现在当他们拘留你，他们会有逮捕令，法院会判决这些人，他们按程序办事，如果证据不足时他们就会将你释放，这些策略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的不合法。当然如果警察认为你可疑，他们有权利逮捕你，尽管我认为这种策略也可以用来控制人民。而在谈到是否应该批评政府时，艾薇薇说，我不害怕他们不让我回国，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只求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话做的事对社会有利，不仅仅是批评，并且提供解决方案。我讨厌那些认为自己更优秀的人，总是存在问题的，也总是有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解决方案，我为什么要说问题呢？艾薇薇还表示，虽然他现在人在德国，中国政府仍然对他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但是比以前更加宽松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总部在纽约的一家人权组织表示，苹果手机代工厂富士康郑州的工厂8月5日发生一名男性工人跳楼自杀事件。中国劳工观察星期四就此事发布新闻。这个组织的执行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8月5号富士康郑州代办的这个加工厂呢，发生的一名男性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已经获得确认，跳楼男工已经死亡，但是呢，他不清楚自杀工人的姓名以及其他的情况。李强说，工厂方面表示，这名工人得了脑瘤，怕给家人造成负担，才走上自杀道路。但是李强表示，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第三方的核实。富士康郑州工厂被认为是苹果手机最重要的代工厂。有消息说，今年苹果公司要推出的 iPhone 6S 还有 iPhone 6 Plus 近期呢，临时工招聘不限名额，每天新招的工人超过1000人，年龄下限放宽到18岁。苹果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 iPhone 和中国区的营销是苹果业务增长的重点。随着生产任务加重，工人压力也不断增加，近年来时有报道这家工厂发生工人死亡和抗议事件。富士康公司一直表示，该公司对员工提供优厚的待遇还有福利，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与辅导，并且不断改善工作环境。但是抗议事件发生多起，今年5月31日富士康郑州厂区曾经发生工人打架，导致2人死亡。2013年，据中国劳工观察报道，该厂在20天内发生2男1女3名工人跳楼自杀事件。2012年，富士康的郑州厂区有数千工人罢工，抗议工厂为了生产 iPhone 5，提高质量而控制，加紧了工人的工作，导致工人的压力加大。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他在第12届两岸关系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他说台湾应该做出正确的选择，是继续两岸和平发展道路呢，还是重回台独的邪路。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是坚持九二共识以及反对台独，这是台海共同的政治基础。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台湾岛内，73岁的新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他在参选宣言中谈及两岸关系时表示，要构建两岸永续和平发展的构架。有分析人士认为，宋楚瑜的参选或分裂泛蓝阵营，反而为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民进党赢得大选铺平了道路。 目前的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和宋楚瑜，这是北京方面不愿意看到的。张志军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说，台湾现在再次处于重要的节点，面临深刻的社会变化和政治纷争，两岸关系也经常受到干扰。他说，两岸关系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这一重大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两岸同胞面前，是继续沿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向前走，共享和平红利，扩大发展红利，还是走回头路，开历史倒车，重新回到台独邪路上去，使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动荡、对抗冲突。蔡英文六月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是维持现状，不过他没有具体解释现状的含义。张志军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和坚定地推动分裂主张，这是对台湾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表示，两岸所有政党和团体都应本着对民族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确保两岸关系继续和平向前。他强调，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丝毫不会动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政治。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在星期四正式宣布竞选2016年的台湾总统，那么就加入了总统的选战。此后呢，台湾媒体就做了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的支持度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呈现三强鼎立的局面。根据联合报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宋楚瑜的支持度超越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有36%的选民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4%支持宋楚瑜，17%支持洪秀柱。联合报上一次的民调指出，蔡英文领先洪秀柱20%。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蔡英文还是领先洪秀柱19%，不过优势稍微受到影响，冲击较大的洪秀柱变成位居第三。苹果日报的最新民意调查则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是35.67%，洪秀柱是29.68%，宋楚瑜是24.69%。因为宋楚瑜的参选，洪秀柱的支持度下降了5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蔡英文在这两份民调当中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宋楚瑜的参选一定会瓜分蓝营的选票，甚至比洪秀柱更能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洪秀柱从参选以来啊，他一直拥抱深蓝，向极端的选民去靠拢，那把中间这一块让出来。宋楚瑜参选之后，他当然会跟他争夺蓝军跟浅蓝过去传统这样的选民，那他还有机会向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开拓。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以选票争取的这个方向来看，宋楚瑜反而比洪秀柱有更宽广的空间。
吴秉睿委员还说，宋楚瑜也知道自己选不上，不过透过参选总统可以拉抬亲民党立法委员的选情，可能多争取一些立委的席次。面对支持度下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则淡定以对，只在脸书上指出农业将在执政后列为优先的政策项目，只字未提宋楚瑜参选一事。民进党表示会以平常心面对宋楚瑜参选，并且不放弃与各种进步力量的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已经看到了媒体的民调以及党内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泛蓝分裂，绝对对国民党不利。国民党立委吕学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选情受到冲击，外界也传闻不断，国民党不会选前换将，也不会出现弃洪秀柱保宋楚瑜的弃保效应。
洪秀柱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程序啊，所产生的这个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所以基本上啊，这大家都有共识。我现在在南部啊，在拜访基层的声音啊，他们都是全力的支持啊洪秀柱。换句话说啊，站到一兵一卒啊，他们都全力支持。
李学长委员还指出，有传闻说一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会出现跳船现象，也就是离开国民党加入亲民党或是其他的阵营参选，这也都不是事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民调有高有低，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变数还很多，结果也很难说。面对弃保的说法，他强调，要弃的应该是邪门歪道，要保的是中道，台湾的安全。台湾明年将同时举行第14任正副总统的选举，以及第9届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日是1月16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台湾教育部大楼前面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反课纲抗议行为呢，在星期四结束了。抗议的学生们认为说，他们的基本诉求已经达到了，而且呢，鉴于强台风苏迪勒星期五就要开始侵袭台湾，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决定结束抗议，将来回到他们学校以后呢，继续关注课纲的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长达162个小时的反课纲抗议星期四晚间退场，抗议的学生代表陈建新说，
把这个议题让社会大众去关注，那激起社会的讨论，我们把学生安全放在第一顺位，那所以说我们选择撤场。
在抗议进行到第7天，学生决定撤出教育部之前，立法院朝野双方达成共识，对2015年的课纲进行重审，这基本上达到了学生的诉求。台湾桃园区反课纲召集人彭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基本诉求达到了，所以决定撤出。
议员党团他们达成了一些协议，也就是说要成立一个课程会，也就是说会暂缓。
暂缓课纲是抗议学生同意撤离的最低诉求，他们一开始提出了撤销课纲、教育部长下台、撤销对学生的提告。教育部长吴思华此前曾跟部分学生代表进行对谈，希望通过沟通和讨论取得共识，促成学生们的撤离，但是学生代表认为吴思华没有诚意。不过吴思华5号表示，对7月24号晚间冲进教育部大楼内的33名学生、民众和记者撤告。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日前提出要制定教育中立法，通过法律规范确保教育环境专业和单纯。在抗议学生决定退场之前，三名学生代表朱振、王品珍和朱燕柔5号发表声明，决定退出决策核心。他们说，连日的抗议太累了，而且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的指责让他们压力太大了。不过一些决策成员的退出并不是导致这场抗议活动退出的主要原因，除了学生的基本诉求达到以外，强台风苏迪勒星期五逼近台湾，不得不让在露天抗议的学生要考虑包括志工、市民、学生、媒体人员的安全。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四晚间来到教育部，告诉学生们，为了安全考量，临时搭建的帐篷必须收拾，人员要转移到安全地方。他说，教育部的这场战役可以结束了，他希望学生们返校深耕。此前柯文哲承诺对抗议的学生不采取强行驱离的措施，但前提是抗议必须是和平的。学生代表陈建勋说，他们的退场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再回来。
现在打算撤出这里之后就进行校园跟地方的生根，但如果说教育部他们还跟之前一样不闻不问冷血的对待这个议题的话，之后会有之后的抗争方式，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抗议学生们在撤出教育部之前还为林冠华同学举行了追思会。7月30号，20岁的林冠华在他生日当天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死引发了这一波的抗议活动。教育部抗议现场的计时器从162个小时变成了无限的符号。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海关查获了一批价值超过40万美元的涉嫌假冒物品的东西，香港官员声称这是10年内最大的一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科长卓德慧说，这些货物属于一个会员制的销售网络，以正品价格的1/10出售。
The operation make a vast cost seizure。
这次行动在数量上创了10年内相似案件的记录。从这个组织查获的涉嫌假冒的货物有3万余件，价值约300万港币，相当于40万美金。
在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和香港警方展示了这些假货，包括香奈儿包包、耐克训练鞋、法国鳄鱼的 T 恤衫、香水以及品牌手表和太阳镜。卓德慧说，这些商品是在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工厂区生产的，并且很可能瞄准了香港本地市场，但他不排除有货物已出口的可能。当问及大陆采取何种方式打击假货的时候，他说，
我没有权利评论内地当局有关打假的行动政策，但我要强调，我们确实与内地当局保持紧密联系，以打击任何走私集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
香港海关表示，他们在7月的行动中逮捕了3个人，一名来自菲律宾，2位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已经被保释。卓德慧说，造假是严重的罪行，任何人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都将面临高达65000美金的罚款和5年有期徒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近在1年前，美军战机在伊拉克上空对一个叫做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展开第一次的空袭。那么空袭至今差不多1年了，伊斯兰国仍然在伊拉克叙利亚扎下根来。那么很多人想知道，如果双方最终要分出胜负的话，究竟是谁输谁赢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所做的详细报道。
就在1年多前，传来了呼救声。
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的孩子和妇女受伤了，他们饥饿难耐。
这些请求加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的画面，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回应。
我已经指令我们的军队有针对性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车队。
2014年8月以来，联军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了5900多次空袭，击中了8700多个目标。美国得到了地面部队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受益于美国增加的培训。然而伊斯兰国武装没有被遏制，他们在伊拉克部分地区被击退，却在其他地方扩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5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合调查机制，找出在叙利亚发动氯气和其他有毒化学气体袭击的肇事者，这是安理会首次要对那些袭击事件问责。塔利班声称对星期5发生在首都喀布尔阿富汗警察学院的自杀爆炸事件负责。警方报告说，袭击导致至少27人丧生，另外超过25人受伤。白宫对民主党要人反对伊核协议表示遗憾。美国官员表示，对军方电邮系统的袭击看似有国家支持。川普在第一次共和党辩论中表现抢眼。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rusia.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